经文都非常的长，如果让大家读的话就比较很难专注，你读到后面就忘了前面。我今天就请一位弟兄一位姊妹来读啊。你如果今天听到他们读了，说牧师我也想要读，你就赶快跟我报名啊，下次就请你读。那我们现在请打出来是《使徒行传》第20章啊。那个怎么会是1到16节啊？这一段只有1到16节。好，那我们第一段就请那个 George 为我们念好吗？那我们就看，你有圣经可以看圣经，你没有的你就看那个 screen 哈，他会讲到这个故事。好，我们请 George， 第一节到24啊，24吧，25。
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赞沙罗尼加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比人该有，并提罗泰，又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菲利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拨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
下面发生的事，你看一看啊，这个很特别的。聚会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熟睡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拨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的领来，得到安慰不小。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亚的对面，又次日在萨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西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5旬节能到耶路撒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从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凡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困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我素常住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了，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作为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会曾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手常供你们，供我和个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死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头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21章，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波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身，望见居比路，就从南面行过往苏里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到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了多里买，就问那里的兄弟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菲里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的，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那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 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里亚的几个门徒和他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九位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们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里路人。
好，谢谢，谢谢。我们祷告好吗？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祷告奉主名求，阿门。谢谢两位弟兄姊妹为这个念啊，这经文也蛮长。我知道这个《使徒行传》是一个叙事体啊，就是一个故事的，他一直在写神的国度的扩张啊，所以他有很长的故事，而且有很多的背景你不太知道，所以需要有耐心啊，细心的听来学习。我们已经讲到神的国度的扩张叫第八讲，我今天要讲活出命定，为主渠劳啊。可能听了这八个字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会解释。那我们开始，我就想问一下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们，你每一天张开眼睛又面对一天的时候，请问是什么动力让你活下去啊？想一想好不好？每天又是新的一天，是什么动力让你离开你的床铺继续打拼下去？想一想，有没有想过啊？想一想，这很重要啊。又是一天，你们知道现在已经三月了哦，快三月中了，是不是啊？2012年已经过了快要四分之一，有没有想过那是什么动力啊？这边有没有，这边的弟兄姊妹常常都很多回答，赵弟兄先开始。什么动力啊？我看你都挺开心的，没见。哎，主的平安一天，哇，这个人很乐观，主的平安一天又来了。那什么，是什么东西让你能够继续这样下去？这边也想一想。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你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有人说我也没什么选择嘛，我爸妈没有得到我同意就把我生下来，是不是？我就来到这世界上， I have no choice。 没错，你没有选择他们把你生下，但是你来到世界你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想大家想想这个问题。我的信息都是讲到一个观念的改变很重要，因为你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你不太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或者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目标是不是一个可以达成的目标，你每一天生活的动力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很辛苦。我想没有人不辛苦，是不是？请问生活在湾区辛不辛苦啊？为什么辛苦？大家讲讲辛苦。Aaron 辛不辛苦啊？住在湾区啊？还好啊，年纪轻嘛，他年纪轻，他有本钱的，有什么辛苦啊？为什么湾区辛苦？房价很高是吧？是全美国生活指数最高的地区之一啊，就是湾区啊。现在租一个房子，一房一厅要多少钱啊？在伯克利，在这一带，1000块啊？看是什么样房子，所以总是不是那么便宜的。所以活在世界上就已经是活在湾区就很不容易了。你还问他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什么动力啊？我有什么动力？我能够活下去就不错了，还有什么动力？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太知道人生在这世上的目标是什么，也不太知道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不断产生的动力。有人说啊，牧师，我的动力就是我的胃口，肚子会饿，我要吃饭呐，混口饭吃，是吧？你问中国人说，哎，你在哪边呢？哎呀，你在哪边高就？你们看两个中国人，两个人讲话，哎，王兄啊，你在哪儿高就？哎呀，我在市政府混口饭吃。是不是啊？这是很经典的讲法，对不对？就是 是什么？所以动力是什么？不是，动力不是混饭吃。我的目的就是混饭吃，我的动力就是肚子饿。这些尤其是我们这个我这个是要跟华语部讲的时候特别能够感受，因为大家都是移民，对不对？你到了一个国另外一个国家，你在那边打拼，你要站稳脚跟啊！你说哎呀，什么目标啊？什么我能够活下去就不错，能够站稳脚，我不要被炒鱿鱼就不错。好，这个经济这么坏，其实朋友们、弟兄姊妹们，这是错误的。你真的宣耀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且你要知道这个目标是有永恒价值的。今天我们就要看一个人叫保罗。我今天要讲的是活出命定，为主取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知道人活在世界上不是一个偶然，是有一个创造者，有一个上帝，他给你这个人生的机会，人生走一回，是不是？那他让你走一回的时候啊，潇洒潇不潇洒是另外一回事，你自己觉得很潇洒，人家都觉得你傻傻。这潇洒这个是很抽象的哈。那我们这样走一回的时候是有目的的，神让你活在这世界上是有他的目的。你中国人讲说天生我才怎么样，你是很宝贵的，你是很独特的，这全世界60亿人没有一个人跟你一样的，哪怕你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或姐姐或哥哥或弟弟也不一样，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双胞胎越大就越不一样？何山是不是啊？啊？你是双胞胎妹妹还是姐姐？姐姐，她现在跟你很不一样吧？哎，你们那小主人觉得她一不一样啊？其实外面就是一样，里面还是不一样，是不是？神给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特的个性，独特的才干，神给每一个人也有给他不同的命定。问题是你要找出那个命定，你照那命定去活的时候，虽然困苦，虽然不容易，但是你很充实，而且有永恒的价值。神造人很奇特哦，人不是只有饭吃饱了衣服穿暖了就满足，不会满足。人最大的满足是他活出他被造的目的，然后有光有热他就很兴奋。Amen。 哎呀，牧师你讲这话好像是骗小孩的，那好像我们小时候上公民课老师都这样讲，是不是？有光有热，等到中年以后只剩下灰尘，都是 dust， 有很多的失落。没有，不会失落。所以我想今天早上这段信息，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叫做保罗。保罗这个人啊，很特别的一个人，他跟基督教的这个历史，跟基督教的建立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在起初教会的成立的时候，有三大柱石，一个是彼得，一个是雅各，另外一个就是保罗。保罗，你知道圣经分成新约跟旧约，新约里面有14卷书啊，根据学者们研究，有14卷书都是保罗写的。你把新约啊27卷书拿掉一半了，没有保罗的就少了一半了。而且保罗写的书信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罗马书就讲到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讲到因信称义，讲到预定论，讲到救赎。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你们有多少人认识保罗的举手？他认不认识你？他不认识。你有没有跟他喝过咖啡啊？没有啊，你跟他喝咖啡你早就过去了，他是2000年前的人。保罗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西方也是很普遍的，叫 Paul 的人很多。那你们有多少人知道保罗本来叫什么名字？叫扫罗。你们知道扫罗生在哪里吗？这边上面有大树，你们知道大树在哪吗？不是很大一棵树，那个树啊，是树木的树，那个英文叫 Tarsus， 就是那里啊，在今天的土耳其的东南方 Tarsus， 保罗生在那里。你们知道保罗哪里人吗？他不是中国人， 不是罗马人，他有罗马籍，就像你是中国人但是有美国籍。他是犹太人，而且保罗是100%的犹太，是纯血统，他爸爸妈妈都是犹太人。请问保罗的老爸是干嘛的？师母讲的不算，因为他都知道。保罗的爸爸是犹太教里面最厉害的一个法利赛教派，是换句话对律法最熟的，守得最严的。他爸爸保罗的老师是加马列，当时犹太教非常有名的这个老师。大树城啊，你看到在那里，他是在今天土耳其的东南角的地方，那边有一条河，借着那条河他就联络到地中海。所以大树城因为它的位置跟那个河，就跟地中海那沿岸很多的国家都有通商的来往，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城。然后大树城也是一个学术的重镇，那边有大学，那时候比较有名的大学，一个是的大学是在雅典城跟这个亚历山大北非的亚历山大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然而大树那边的大学是最好的大学，所以保罗又是扫罗又在那里长大，所以他有很好的教育。他爸爸又是犹太教的这个最严格的教派里面的一个信徒，那他受家教很严，所以扫罗其实是得天独厚，他是长在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一个大城，很好的教育，很好的宗教背景。那就请问大家，你们所知道的，你们很多人举手认识保罗，后来保罗干什么事啊？在他之前去大马士革以前他干嘛？我就想问，为什么保罗要迫害基督徒啊？那个就是讲得好，因为他认为基督信仰是邪教，是不是？其实圣经上说他大发热心，他为了神大发热心。你要小心啊，你有时候大发热心，那个热心是错误的，你把真理当作错误的，然后大发热心。保罗 他就是大发热心，他就到处把基督徒，我叫他做 Terminator 啊，他是教会的终结者，他到哪边终结教会，他把很多基督徒关在一起。所以有一天他就大发热心，从耶路撒冷，从犹太教的公会的手里拿到圣旨，他要去大马士革，要关闭那边的教会。他在路上发生什么事？他遇到谁啊？这次耶稣出现是怎么样的？大光，很强的光。说保罗骑在，我们看电影，骑在白马上，咔嚓咔嚓咔嚓，好拽的样子。突然间有大光照着他，他就摔下来。然后他听到声音说什么？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回答很妙。他说：“主啊，你是虾米人？”对不起，我讲台，我说方言。他说：“主啊，你是谁？”刚才那是台湾话。很妙哦。他不认识主耶稣，但是他说：“主啊，朋友们，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你就是不认识主耶稣。”但是他真正向你显明的时候，你会知道他是老板。保罗是一个个性很刚烈的人，很积极努力的人，很厉害的人，他不是简单的人。他一碰到那大光倒在地上，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你比我厉害多了。”然后保罗的眼睛都看不见，是不是？后来有人带他去，后来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来为他祷告。其实后来保罗一生眼睛都不好，哇！你要被神的光照到不得了，他一生眼睛都不好。你去看他书信有讲，你看说我，你看我手写的字多大，老花眼了看不见，写的那么大的字。保罗的眼睛不好，他们也说，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好多次跟神求要把它拿开，那个就讲到他的眼睛，他眼睛不好。但是 保罗在那次一个经历，他遇见复活的主，他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他变成宣扬耶稣基督，很大的一个转变。他转变太大，让本来这些犹太教人都受不了，他们就要逼迫他。保罗一转变，一开始人家就开始逼迫他。那我就想问大家，根据你对保罗啊，刚才有几个人举手，你认识保罗，你根据研究这个《使徒行传》，后来神给保罗的托付是什么？神给他的命定是什么？这个很重要。神要保罗去做一个超文化的工作，就是向非犹太人传福音。弟兄姊妹，这非常重要。如果保罗那时候没有接受这个神的托付，我们今天都没有福音啊，你懂吗？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本来不向非犹太人传福音啊，你知道我们在犹太人眼中看起来是像什么吗？不是，不是美国那个宠物的狗的那个地位啊，在美国狗是地位很高的，你们知道在美国狗比人还值钱呢、啊。美国人看到一只狗在地上受伤都哎呦好可怜啊，带回家。美国人看到人在地上受伤哎不理啊。但是犹太人看外邦人狗的意思是说中国人看狗一样，这个有文化差异是不是？亚洲人看到狗就想什么、啊、你说的我你们知不知道南韩到现在他们还专门养狗？南韩是很会吃狗肉的。南韩，中国某一省好像也蛮会吃狗肉，那是你说的。所以犹太人看非犹太人呢、啊、是看不起的。就像我们中国人传统过去的中国人，所有不是中国人都是什么野蛮人，东夷西狄南蛮，不是蛮就是夷就是奴，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文化的人，不是我华人都无文化。现在我们都跑到人家没有文化的地方来，感谢主。保罗本来叫扫罗，神选他专门是要对非犹太人传福音，所以你我今天我们才知道耶稣基督。所以一个人的命定很重要。弟兄姊妹，神在你身上也有命定，你要为神给你的命定取劳。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就看到保罗为了他的命定，他就继续的努力哈。我们看到在这个地图上，他上次我们讲到在以弗所，是不是啊？师母翻译啊，是不是在以弗所？以弗所发生很多事，对不对？在那边很大的事情。从以弗所以后，他就离开，就往北走。然后就到了那个地图，可不可以往下一点、啊？原山了、啊，这地图可不可以调一下？怎么看不太见？往北走，好像就到了那个马其顿，然后又到了南边的希腊哈、啊，这边有那个 Greece， 啊，他到那边去兼顾那一带的信徒，然后他本来想从希腊那边坐船回到右边这边有一个这个叙利亚，但是因为在路上，他听到犹太人要暗杀他。所以他就决定不要往那边走，他就从希腊这边往北边哈，再往上一点好吗？往北边就从马其顿，然后他就从那个腓立比那边坐船要到示罗亚，就是 Troas 那边去。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保罗他到各地去兼顾神的教会。那这一次呢，他去的时候他不孤单，还有七个人陪他，一个团队。刚才我们弟兄也念了 好多不同地方的人啊，帖撒罗尼迦人、腓立尼人，所以他们有一个团队。所以这是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啊。那后来他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特罗亚，有没有看到 Troas？ 我没有中文地图，有没有看到 Number Nine？ 看得到吗？看不到啊。 看不到的举手。那我没办法，你要带放大镜，带望远镜，在 Troas 那边。好， 我们就看一看这一段圣经啊。我觉得这段圣经在圣经里也很特别。那请问发生了什么事啊？保罗到那个地方，他住了七天，然后在最后一天刚好是礼拜天，礼拜天他们就聚会。请问他们在什么时候聚会？我们刚才两位读圣经，人家都没听见。他们在晚上聚会，然后聚会就搞到半夜，讲到半夜。那边有一个年轻人，他叫什么名字？他叫油推骨，很好记的，油推骨一推就掉下去了。他叫油推骨，油推骨很有意思，他是个年轻人啊，所以我们这当中年轻人小心啊，你听到小心。油推骨啊，听到坐在窗边上，然后呢？我还记得，我还记得在上圣经课的时候，那老师就说，油推骨。年轻人听到坐在窗边也不好好听，又睡觉，后来就摔下去，就摔死了。请问这是在教我们什么功课？有一个学生说，听到的时候不要坐在窗边。第二个，坐在窗边不要睡觉。所以这个很难讲啊，因为可能那天保罗也讲了很长。我也不知道那个年轻人为什么会坐在他会坐在那边听。他其实不是年轻人，是少年人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少年人呢？不要坐在窗边啊。我就想问说，一个少年人他去聚会，他蛮有心的哦。我是想有几个少年人愿意到教会去听到半夜还坐在窗边，这个很有心的。他那天很累了，就请问这是不是一个悲剧啊？很惨的啊，去听到结果摔死了，很少听过。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保罗反应怎么样？你根据那个经文可以打出来吗？那保罗怎么反应？你们有圣经看看。他说保罗就下去，哎，保罗也到三楼去，哎，使徒保罗啊，刚才听到有人还摔下去摔死了。他说真的，我下去看一看。保罗就下去了，下去然后怎么样呢？那个请那个 Aaron 来一下，我示范一下。他是油推骨，你演一下，你掉下来，听到啊，哎呦，没死，我跟你说没死嘛。圣经上说的很妙，我要你们仔细看这经文。他说保罗就下来，看到他就伏在他身上，来听一听。没死，他说没死，他还躺在那儿。保罗又上楼去，保罗又上到三楼，这边说继续跟他们谈到吃饭去，然后天一亮保罗就走了。可是呢，你还躺着，没有，我继续教。然后那天那个聚会的那个值班的人刚好是赵弟兄，他就在 他在旁边一看，他说哎，还有莫伯，就拉起来。圣经上说就把他活活的交给他们，心里后面年轻人都很兴奋。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看到当保罗他知道他的命定，活他命令的时候，神就跟他同在呀。这不是好像你也人家摔了，你也可以去看说，哎，他的灵魂还在。后来呢，就送到殡仪馆去了。后来就臭了，是不是？其实保罗这样下去抱他的时候，保罗为他祷告啊。 对啊，我们上次讲说保罗的能力很大，对不对？你有人拿了围巾去碰到保罗，或者你的那个什么，那个拿回去一病就好起来，因为神与他同在。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保罗很辛苦啊？你那段经文看他根本没睡觉，那油推骨只是听到就累得要死，人家保罗讲到都不累，他听到就摔下去，他第二天就离开那里。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他第二天离开那里还没有坐船呢，他还继续走路到下一个城市。圣经上讲他到下一个城市再跟他们聚集在一起，所以很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要服侍神要不要屈劳啊？对，他用走的，所以保罗身体不错，是不是啊？整个晚上都没睡觉，还有一个人摔下去摔死了，还挂心在心嘛，还上去，然后第二天又继续走路。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好好锻炼身体啊？服侍神要锻炼身体，身体不好你根本没办法做什么事情，是不是？所以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他去了不少城市啊，从这里到那里。最后呢，他到了一个城市以后，他就是没有进去这个腓立比，他就是请那些长老们出来见他。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米利都，为了赶时间，他就不进去腓立以不去不是腓立以弗所城，就把所有的长老就找来，然后他就勉励他们。他勉励什么呢？请那个袁山把我的大纲打出来好吗？保罗勉励他们，就说第一个讲到他正确的态度，他所留下的榜样哈，讲到保罗的榜样，他就是服侍的时候是怎么样，凡事谦卑，眼中流泪，满有怜悯的心。保罗服侍他们的时候是很谦卑的服侍他们。你们记不记得保罗在那边有多久啊？他在一个学房讲了2年，对不对？他在那个会堂也讲了3个月，所以后来他这边讲说3年之久他在以弗所牧养他，所以他是一个正确的态度。第二个榜样是什么？历经试炼。请问我们追求真理做基督徒会不会有试炼呢？什么叫试炼你们知道吗？一下好热，一下又好冷，一下又好热，一下又好冷，人生有没有试炼呢？怎么年轻人都没有点头的？ Melissa， 人生有没有试炼？哎，问得好，我就知道你会这样问，就说连试炼是什么都不知道的，那就是还没有被试炼。试炼就是考试。 Melissa， 有没有考试？人生的考试，不是学校的考试。保罗服侍神的时候有试炼呢，很不容易啊。你看我们从使徒行传13章到现在，他经历各种各样的。第三个他的榜样就是真实有益的教导，他没有一样不告诉以弗所的基督徒。中文说良药怎么样？忠言。保罗讲很多他们不喜欢听的还是要讲，这是真爱，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些我们不喜欢听的？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里面谁是常常跟你讲你不喜欢听的？第一个问题，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人敢跟你讲你不喜欢听，或者你听不听人家讲跟你不喜欢听，有没有？好，第二个，那个人是谁？父母。还有呢？兄弟啊。还有呢？伴侣啊。你的意思就是讲得很斯文，伴侣。那请问他们跟你讲的话是不是你所需要的？这个人很谦卑啊。为什么你的伴侣或你的家人或跟你在一起人会跟你讲那个话？为什么我们听得很不开心啊？ 为什么我们有问题，人家跟我们讲，我们心里不爽呢？那是不是有问题啊？哎，我就想问你啊，你今天去看医生，医生给你检查以后，说你的胃有问题，极大的问题，你会不会对医生很生气啊？那为什么今天有人跟我们讲真的话，忠言你就很不高兴呢？啊？哦，伤到我们自尊心，讲得很好。还有呢？我没那么差吧？胡说八道！我这么有爱心，你怎么说我没爱心？我这么有组织能力，你说我没有组织能力？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说，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该讲的话我都讲了。保罗甚至讲到一个地步说，如果你们今天有任何人没办法进天国，不能怪我，我该讲的都讲，这是不得了的。牧师今天也跟你们讲了，我该讲的都讲了，你们不能怪我。没有，还没有走。然后这边又讲到说，保罗不贪财，然后他不但不贪财，他还做工，做工还供应别人的需要。然后他说，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弟兄姊妹们，你们知不知道吗？在神国的秘诀就是要多给，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华人很多移民，新移民、中移民、老移民，我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贫穷的灵。在香港有一些很有思想的人，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讲了一个口号，他们说现在有很多人穷的只剩下钱。你们听过这句话？现在很多中国人穷的只有钱。这是我去香港开会的时候，我在看那个报纸上他们写的。很多人以为有钱就富了，所以放下一切去追钱，结果他们失去一切，最后穷的只有。在天国的真理是，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越给，你就越多。请问，你给出去的时候谁给你？真的，有没有这样经历的？你越给的时候，你就发现越来越多。你不给的时候呢？不但少，而且好苦，生命很苦，是不是？我告诉你一个，你如果要长期忧郁症，你要生活很痛苦，人生最痛苦的话，就做一件事情，什么都不给，一天到晚就想到你自己。你要最快速的成为一个长期的忧郁症者，就是一天到晚想你自己，想你的头发，想你的眉毛，想你的脸，想你的身体，想你的财务，想你一切，然后你就突然间陷入极深的忧郁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给，自我中心，就会很苦很苦。你什么时候开始不是在想自己，想到别人的需要，整个人就改变，豁然开朗，真的是这样，你就开始富足。当我们在灵里富足了以后，你在各方面都会富足。Amen。 弟兄姊妹们，要学习给，要学习服侍，要学习帮助人，要学习照顾周围的人。 Amen。 你的生命会很充实。保罗就是这样，他在以弗所教会，他不但不拿他们的钱，不占他钱，他还亲手做工，还帮助别人。然后呢，他还不怕死，他不以性命为念。所以他就跟他们讲完，他们先讲，他跟长老讲到，你看看我的榜样。然后呢，他又跟长老有托付，他说你们要谨慎，为自己的缘故要谨慎，为全教会的缘故要谨慎。所以我特别对我们当中做同工的，你要为你自己征战。我们为什么要谨慎呢？因为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我们人是不是会有盲点呢？我们看不见， 弟兄姊妹们，我鼓励你们，你们每一位都要参加教会的小组聚会，你需要有团契的生活。很多人说我在家里自修，我在家里这个亲近神就好了，不够，因为我们有盲点，是不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有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需要有小组聚会？因为你跟小组的时候会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就有互动，对不对？会不会有摩擦？一定有啦，有摩擦是正常的，你一个小组亲密才会有摩擦。哎，那个 George 出来一下。我们两个人为什么会有摩擦呢？因为我们两个很亲近，对不对？摩擦，如果你跟一个人一直保持距离，怎么也磨不到，其实就不是亲近，就不会。所以弟兄，所以夫妻一定会有冲突的，夫妻有冲突是正常的，问题是怎么化解这个冲突。夫妻一定会有不同的地方，有时候很生气的，因为他们很亲密。真正不亲密是相敬如宾，宾子那个冰水的冰，嗨嗨，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所以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很多今天人，很多人今天在教会里也一样，哇嗨，你好吗？好耶，一转头都流眼泪，我好什么？我都被lay off三个月，你还问我好啊？我坏得很啊，我都已经半年没拿薪水了，我房子都被 foreclosure 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不清净 ，Amen。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谨慎，他说对长老们要谨慎，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盲点，我们需要人来指正，我们需要参加小组聚会，我们需要彼此，我们需要别人，这是神设计很特别的，这也是我们这灵粮堂小组教会的特色。你在小组里面你学习啊，神他照我们这个教会的设计，他就是故意要我们彼此学习。保罗也在讲，他身体上有很多器官，对不对？眉毛不能对鼻子说我不需要你，鼻子不能对嘴巴说我们不需要你，这个很特别的说法，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们彼此需要，你跟旁边人说我们彼此需要啊。他也要长老要为全教会来谨慎，做一个尽职的。然后他也说要长老们要有属灵的洞察力，能分辨啊。他说有，他保罗说他走了以后有狼要进来羊群里面。我就想问大家，狼跟羊有什么不同啊？狼吃羊。回答得非常好。我们服侍神要有洞察力，不是做烂好人，懂我意思吧？你要能够分辨什么是羊，什么是狼。很稀奇哦，主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七十个门徒出去，主耶稣说我差遣人出去如同什么羊进入狼群。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差给你们出去这些人，你们的生命跟你要出去传福音那些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他说你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今天要做同工，在教会要带领教会，要有洞察力，不要把狼当成羊，他就把所有的羊都吃掉了，是不是？请问你们知道羊的特色是什么吗？啊？啊？哦，我看过一本书，讲到诗篇二十三篇，他说，从牧羊人的眼光，这个写人真的是牧羊人，来看诗篇二十三篇，我跟你们讲一下羊的特色。然后再让你们猜一猜，为什么上帝说我们都像羊？羊很迟钝，羊的眼睛也不太好，羊喜欢跟着大家走。你要让一群羊通通掉到沟里，你就找其中一只羊先跳下去，到后面就跟着一起跳。羊没有办法保护他自己，很盲从，眼睛也不太好，跟着大队走，羊很容易受惊吓，羊很需要有人带领他。所以诗篇二十三篇 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到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大卫以前是职业的牧羊人，他很了解羊是怎么样的需要牧羊人。然后大卫在一生里面经历神的时候，他就发现神是最好的牧羊人带他。我就想问大家的问题，为什么上帝把人比喻像羊一样？那你不要回答我，你自己想。很多人不服气啊，他说我眼睛好得很，我也不盲从，我胆子大得很，哪边有坑人家掉下去我才不掉嘞。不要讲得太早，有些坑是你看你掉进去都不知道，你可能现在就在坑里面。我是觉得神讲这有很深的意思，他说世上的人都像什么样，走迷了路。所以保罗勉励以弗所的长老们，你们要有洞察力，要在我走了以后有狼进来，然后他说他们会讲一些错谬的话，不合真理的，不但能够辨察生命，还有辨察真理。然后保罗就离开他们，那些长老们跟他一起跪下来哭，抱着他的景象哭。就请问保罗跟这些长老们的感情怎么样？非常好，他们很爱他，他们知道这是真正爱他们的牧羊人。他们说让我们最伤心的一句话是，以后我们再见不到你。事实上历史证明，后来保罗去耶路撒冷以后就被关起来，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们。后来我们最看到保罗明白他的命定，为主劬劳。第三个今天看到就是他勇敢地面对耶路撒冷，他一直往那去。你看一路上这边人说，我们在祷告里面知道你不要去哦，还有这个腓力的这个几个女儿有先知性的恩赐，他们也劝他不要去。然后呢又有一个人还做这个很有名的先知，也劝他不要去。就保罗有没有去啊？所以你要注意啊，有时候神要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反对你，你要能分辨。 Amen。 因为你要活出命定的时候一定要付代价的。弟兄姊妹跟你旁边说，要付代价。很多人就不喜欢付代价，都要捡现成的，老是去买 lottery。 你说我们有学的可以当学的功课是什么呢？第一个，要认知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好不好？我们再看最下面最后的，待会要分小组，这个要讨论，这个要交流。我就想问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每天生活的动力是什么？什么东西让你能够继续？我们这边有没有人可以讲一点？你每天生活的动力是什么？问你，你每天生活的动力是什么？荣耀神，会不会很高调啊？荣耀神，应该的，赵弟兄啊。见证神。这边都很属灵的，你们这边呢？你们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类似，跟我笑一下，有责任，什么责任呢？OK， 为主所用，史丁呢？一样啊，有 copyright 哦。换句话说，我们好像做一个基督徒，照圣经上讲的话，我们是真正的为主而活。真的吗？待会小组讨论，自己谈一下。好，那我觉得圣经上一贯的思想就是要我们为永恒而活。那我就想说，有什么是永恒呢？先问什么是永恒啊？神是永恒，但是 你就为他活。但那神给我们有什么是永恒的？真理是永恒的。那我们现在回到每一天生活里面，有什么是永恒的？爱神爱人就永恒。觉得实际还抽象，待会儿小组里面讨论。我就想说，待会儿我们分组的时候，我就想你们每一个小组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交流，看看找出来神在你生命里面给你的命定是什么，就是神给你的托付是什么，神给你的 assignment 是什么。可能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会调整，我觉得要找出来，要找出来，然后要为这样的事情来全力以赴的来取劳。我最后结束的时候还是要提到林书豪 Jeremy Lin， 没办法，他的新闻天天都出来，今天来以前又看到。你们知道尼克队连四败，每战必北。林书豪上一场打得不错，他得了20分，但是他们的团队防御很差。但是我要讲到他，就是说林书豪弟兄啊，他真的是为永恒而活。他手上带一个为主耶稣打球，我们需要为他祷告。他现在在跟76人队打，我不晓得打完了没有，他说现在正在打。我是觉得林书豪他说了，他觉得神要他为主耶稣打球，他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这并不代表他每场球都会赢。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成功的妈妈叫做失败？失败为成功之母。你对我太 literally， 中国人讲了，失败为成功之母。有时候失败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Amen。 我就想鼓励大家，最后我要结尾的时候，你要活出命定为主取劳不是那么容易，有很多的挫折。我就是鼓励大家，你不要把挫折困难当作你的障碍，你要把他们当作你的帮助者。 Amen。 你们仔细想，你不经过挫折，不经过困难，你怎么学会很多事情？是不是？我们当初从小孩开始走路的时候，没有人一开始走就走得很好，是不是？都是跌跌撞撞，没有一个人一开始走就用跑的，那摔死了，都是摔了又爬，然后后来就走好了。 Amen。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改变这个观念。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要找出神给我们的命定啊，还有那个袁山，你可不可以再弄下面一点？然后你要为主取劳。我们现在分组好吗？我们两三个人一组。如果你以前是已经有同样组员，就保持以前的。你今天新来的，请师母带领他们啊。去啊！我们现在两三个人一组，开始分组。我们把那个题目在上面开始来讨论。